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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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打开十二页。我们讲说这个在这个地方所起的是一乘不思议性。所以要有所检测，检测什么？这就是我们经常要谈的，就是像我们现在一般在教学上啊，道场乃至佛教教育的场所，我们尽量就是开很多课，那。课多当然没问题了，可是每一个法每一个法的升起啊，有它的差别。像我们一路上在讲，我已经重复好几次，我们会将我们所听到的汇归成我们一贯思考的这种自见上。那即便我们来解读声闻法。以我们的立场，我们一定怎么样？尊重声闻法缘起的差别，可是一定又回归到什么？菩萨法、摩诃眼，站在我们的立场。为什么？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自己的修行法门之间的建立处在哪里啊？今天我即便是讲四念处，我会知道说声闻谈四念处，它谈到哪里？可是就算声闻谈四念处，也是不离开大乘一乘不思议啊的这个法体，还是不离开的。所以我们同样在这个是所有大乘他一贯的一个思维方式啊，那尤其是属于汉传这个大乘的思维啊，不管是禅宗啦、天台华严，基本上都是用龙色的。那这个龙色，虽然讲天台华严，我们还在这里先岔开来讲，这也不过是一位祖师依着佛陀的教化，开演出他独特的见解。可是所依的根源还是佛法。那名字也天台，天台跟华严不会打架的，那就是不同的。修行者有不同的见解，就像佛陀当时在，也有不同弟子修的不同法门一个是苦行人，一种是热行人的也有啊，什么行人也有啊，即便佛陀那时候都有，所以佛法演到这边，那我们向来就会形成中阿门那当然这个我们了解就好。可是，其实在当初创这个宗的人，他们不是故意创这个宗。只是后来的人以他为思想，就是说这一个宗门的教学就变成门派的之分，否则当初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他们当初的用心只是依着他所解的经教，那建立一个修行的次第嘛，一个修行的一个法门这样而已嘛。啊，是这种这么特殊的教学法，后来形成一个宗门。那不管怎么样，在中国这个历代祖师啊，他们其实很少把佛法。这样不清不楚的混在一块。那在天台里面，它有分吗？它有分藏通别圆啊，对不对？那这藏通别圆到最后还不是都圆的？就是它始终站在一个佛法的思想里面，它把藏通别圆，虽然在世俗差别上啊，这个世俗地的差别上有不同的教说，可是回归到整个离体，其实都是。圆顿法门啊，都是佛三圣皆归一佛圣啊。 那乃至华严也是啊，它也差别会差别，到最后它还是要讲什么叫世事无碍法界。如果讲世事无碍法界，讲到最后必然有这个法门跟这个法门会有碍，那这不是矛盾的吗？是，所以我们文法会有一致性。那我就要谈这个，当我们一个道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一致的修行理念啊，我们包括我们在谈次第略论，次第略论从头到尾修行有次第，就是从头就叫你发菩提心哦。啊，也许中间有人岔开来，到最后不用发菩提心修声闻的，有可能。可是这个法的终极立足点是什么？大乘啊，发菩提心的，这是它最重要的根源啊，从头到尾贯彻到底。下师道就发菩提心了，就是要你像修行有阶次，可是从头贯彻到底。虽然你无法在下师道的时候，你没办法真正发到很圆满的菩提心，或是种种因缘不一样，可是他就是一开头就是要你这样修了啊。这个就是修法的理念信念很清楚。那为什么我谈到这里来？因为我们看到台湾有部分道场，那个团体很大，也有佛学院，他们真的是大乘道场，可是他们修的禅法是什么？声闻禅法。那声闻禅法有没有不能修？没有啊，可以啊，可是你要把它弄清楚就好了。为什么我们这里要这样选择？因为这里有讲说我们信的是什么，这里有几种信嘛，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法在世俗地乃至应众生根基的差别是不是有差别相？有啊。你今天如果要统摄这些法为一时地，为一乘，那你也必须用一乘的角度去统摄它。你不能一下修的是从头到尾是声闻法，然后又从这边又是从头到尾是菩萨法，你既不给他会通，且从头到尾你都是用一下子用声闻发心，因为声闻法有声闻的内涵嘛，才叫声闻法。当声闻的法被赋予菩萨发心，这个声闻法就变菩萨法了。所以四谛十二因缘是菩萨法，可是如果你是用什么？用声闻发心，只求个人的离脱，没有发菩提心，四谛法就是声闻法。所以四谛法有没有必然是声闻法？没有啊。那可是你现在是应用的声闻法，他的用心，他的思维，你没有加以检责，就把它整个拿过来，结果你一下这边又要讲说发菩提心，在修这个法的时候，菩提心又不放进去。你在修什么？我们就这样，现在都出现这种很混乱的思考，因为整个教育的体系里面，主其事的那个宗旨，我们经常我们今天讲说一个团体的宗旨，现在的任何团体设个团体立个宗旨，都是立一个模模糊糊的不清不楚的一种，大家几乎你这个团体跟我这个团体的宗旨都差不多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不清楚你的宗旨，才会出这种讲出了跟大家都一样的宗旨。因为一个地方的宗旨就是好像我具体这个团体或者我要领导，我有一个具体方向，那这个具体方向就是好像我们的国家的宪法一样，一定是走这个方向的。那我没有才说有课就排，就放在这一块，结果分不清楚嘛。那为什么大家觉得都不会觉得分不清楚？因为没有一个法被你建立过，所以不会矛盾。就是我以前跟他讲，因为你没有深刻的建立一套完整之见，所以很多矛盾的之见放在一块，其实不是真矛盾，可是对你来讲应该是矛盾，因为你还没会通，应该是矛盾，可是你怎么没感觉？因为你没建立起来，所以变成零零杂杂，听的很多没有。那我觉得从这个因缘我们来看，其实你看佛法在说法就是有声闻菩萨缘觉这个差别啊， 这个不是佛，佛既然这样讲，就有他的缘起因缘啊，就有他的因缘才会说这样的法。那可见佛这么多的三藏十二部，很多的教说，就是有个别不同的差别因缘，你要懂得会通。所以我们在谈四谛戒论的时候，他是站在什么？他中间有没有一个主观思想？有啊，他终究是有以成佛要寻菩萨道成佛的心情来讲下士道。他的下士道是什么？是成佛里面的下士道，不是下士跟中士割开的那一种下士道。今天我跟你讲五戒十善，就算有些人以无法化菩提心，可是我在施设五戒十善，就像佛陀在施设五戒十善的时候，是以佛陀的心情来安排的，以菩萨的心情来安排的，是。所以讲生活之道，在讲下士道的时候，这个下士道是建立在整个成佛之道里面的一段呢，是连在一块的，它不是切割出来的。也就是说，一个教学者，一个思想的脉络，它有一个主观的地方，很多东西放到这里才会产生矛盾，是不是？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我们今天要信什么？我们信的一乘不思议啊，这个一乘不思议法，那一乘不思议法是不是要别开其他的？不是，偏偏一乘不思议法是怎么样？是融摄一切法。啊，是融摄一切法。那这个融摄一切法，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思维不同的法的时候，我们是站在这个以圆融实相的这个角度，啊，借而心就是具足一切的这个心来修持的。所以，我们以这样的知见，以这样的信念建立起来的，然后开始修的，是依这样的观念所建立的次第。和不是依这种观念所建立的次第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你看声闻法在讲修行的次第，和这种一乘思想的修行次第是不同的，修行方法也不同。那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把很多方法把它混在一块，就会出现问题。那我们现在很少人在检测这些，是不是？所以你参这个参那个参那个，不用心啊。我们经常去学人家的皮啊，学人家怎么双盘，学人家怎么熟悉啊，这些皮这些事项都会。可是问题，那观呢，知见呢，你竟然没有把它精准出来。所以你学这个跟学外道很像啊，是不是？如果你只是数着呼吸，那它到最后目的是什么？就安定而已啊，它跟佛法无常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如果以这种执着的心来这种以世间之见来修这个安那波那，到最后能解脱吗？因为你始终不知道如何抉择，你在你所见的影像当中，你不知道是如何去抉择它，所以就算禅定尽现前，依然是世间定。你没有抉择的地方嘛，就像说这个是桌子，你也看我是看你是桌子，就好像佛陀看我们人，我们看你是人啊，佛陀难道看把你看美了吗？不是啊，他也看我们是这样的啊。那佛陀看成无我，我们看成有我啊，同一个对象呢，它是差别在智慧的抉择。所以不是学我们经常去参学的一个什么空壳子，没有学到什么他的什么正见智慧，所以变成你所学的东西有什么用？如果你会看，你看的一个人，你看得很清楚啊，你看不出他的无常相，你看不出他的无我相，你没有抉择的能力，是不是？所以你今天即便是安那波那法，就算你跟你念佛好了，你不要以为念佛就可以让你解脱了。我们就用很多抉择方法，我已经谈过了。念佛之所以能让你解脱，是依什么？依声音吗？不是吧？是不是？那依你的嘴巴，依你什么？ 是依于外境，依外境而解脱。那外境，外境就是外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解脱他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依内，那依内能解脱，那跟念佛有什么关系？你这样听懂吗？如果修行是靠你自己来解脱的话，就不需要靠别人，那 你就自己修就好了，你不需要任何所缘嘛，就本来也自然天自然天成的解脱，不需要修啊，因为 内就有嘛，它没有所谓内外，它就因缘而合，是不是？所以你今天假如是一个念佛的境，对一个外道人乃至谤佛之人见到佛，他就念，他以极恶心来念这个佛，他把这个佛当作魔来毁谤戏谑，这样念，那念是跑到地狱去啊！你说那个佛万德庄严，你这个是自信见，佛四个字阿弥陀佛，把它写在这边，万德庄严，你都不管他多久了。字就不见了，不是吗？我们现在刻个一个阿弥陀佛四个字贴在外面，过个几年你就凹掉了，就腐烂掉了。万德庄严怎么会腐烂？可见万德庄严不在那个字上啊，是在你见，你如果单独看阿弥陀佛四个字，一一字拆开没用吗？就要四个字，四个字也不一定要有用啊，还要不一定有用，还要你要起对他的意念、他的意境、他的内涵知道才有用啊。对一个完全不知道的阿弥陀佛，那个没什么意思，干嘛？所以这里面你看啊，我们了解说整个佛法的很多要产生它的功能作用的时候，它应该是有哪些条件？那我们在修一个法门呢，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法门所结构出来的是怎么样的内涵。我知道真的是盲修瞎练，最近我对这个盲修瞎练特别感非常，这个体会非常深刻，真的是盲，真的是瞎，就是心盲啊，连个法门真正的内涵都不清楚，路途都不走。我们现在眼睛睁开，可是就好像说我们进入到森林里面，眼睛是睁开啊，可是就是失去方向了，他就乱走啊，不是吗？所以我们没有明显的方向感。所以今天建立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他这里要这样讲，你听听看看，我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些枝节。如果我们这一本可以讲三年，讲三年完了也不需要讲三年了，那如果讲三年完后，你能因此对这个起的大圣的信，讲十年都值得，因为你们出家都快是第十年的没几个吧，我们都算老前辈的呢，对，十年未必建立啊。所以再也不是时间的问题，是能不能确实。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依这个字，这一圣不思议心，因为我们信的是这个，那它有它的内涵。那你如果听完了以后却无法检择这个法门跟其他的法门的差异，那又没用了。就像你学佛完了以后，竟然跟世间法，你修了世间法出世间法，竟然不知道怎么跟世间法做抉择，那你这个出世间是什么出世间，我不清楚了，对不对？所以我不是经常举例吗？那为什么要学佛？这可能我们到最后，你要问，如果我们出家人好了，出家了几十年，那我问说，学佛跟不学佛差别在哪里？那你可以开一个讲的笼笼统统的一些观念，你跟我讲个真正的差别。因为佛会加持，那么它可以解脱，对，我知道怎么个解脱。你讲一个具体的东西来差别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在家跟出家的差别，你那讲不出来，那真的是 那不是很可悲吗？那这个是不比比皆是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大乘起信论读完了，竟不知道我们这一乘的不思议性你还没建立，甚至这个法门跟其他法门如何抉择有什么差别。当你就看到其他的法门，我们现在读完了以后，然后再看其他的法，那我知道这个法是依某种因缘施设出来的，它跟我所知道的大乘法不同，可是在大乘法的角度知道这个也可以为我所用。因为你所施你，因为你今天不管你用什么方便善巧施设，任何施设当体都是真如实相。所以我不以自信来安立他的一切施设，我连你这个施设当下都不离真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安那波那法可以修几种法门，主随直观环境。为什么会可以修那种？还可以再更多，只要印一个因就生一个法，所以同一个法门为什么生六个？那我们讲十六特胜，那不是就安那波那法吗？那为什么又跑出十六？还可以啊，无量无边呢。所以安那波那法可以是声闻法，也可以只是世间法，让安定你的散乱心；可以是出离法，修到无常、无我，乃是可以是菩萨法。这个观念是智者大师特别强调的，但不是智者大师的啦。过去印度的一些祖师就是这样谈的，只是他特别强调。那有人啊，这是天台宗的讲法。弘一大师就说他选择天台宗，啊，这今天刚好最近有讨论到讲天台宗，他说他不是天台宗的门徒。我也学天台啊，可是我不是天台宗的门徒，我也学净土啊，我念佛啊，因为我不是净土宗的门徒。因为我是什么宗？我是佛陀宗。那我因为是佛陀宗，所以我尊重净土法门。那有人修净土宗赞叹吗？因为他好药弘扬这样的净土，可以啊。可是我呢，我就是佛陀宗，我不想分了啊。因为为什么不想分？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法都是佛智慧所衍生的，即便我不修，我都必须要欢喜赞叹护持，所以我不成为一个单一狭隘的。甚至我们也应该知道法法相互滋润啊，其他的法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法门的认识。为什么？都还不是缘起的。好，故因起信少佛种啊，那佛种能成佛的种啊，那佛是如何生？佛是怎么样才成为佛？那我们现在种的是这样的一个种。好，那我们就所以说称为法子。什么叫法子？有法才叫子，法乳之恩啊，法乳的养育之恩啊，这叫做法子。或者我们现在哪有什么这么说啊？称为他的法子，问头的到尾法在哪里啊？你要说那么多法子干什么？你不一定称我法子，早也是我的法子。你看那个，智者大师跟慧思大师。智者大师不是慧思大师的剃度徒吧？可是你看啊，就算他不称法子，也是法子啊，因为那个习性很像。智者大师讲的很多观念根本就是慧思大师传下来的，那得他的法，法子。那么佛的子，那请问你了解佛多少？我们根本佛子不是叫孽子。可是你不要讲我是孤城孽子，那个跟这个不一样，你没那么悲壮，哎，不需要，你就孽子而已。当佛子不知道佛，连个法的下手处都没有，那不是孽子啊，哦，一样嘛。所以法子依法来，所以其实你看佛陀所建立的关系，佛陀佛教建立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啰嗦，人际关系就是 主要是以法，法护法子，就是法，他没有那啰里啰嗦。那当然我们在现实免不了有这些人际的这种关系，可是其实这些啊太着重了啊，你是我的脉，哪是脉，拜托啊，比丘就是比丘，比丘你就是比丘你，什么脉，哪需要什么脉，要什么脉干什么，你信这一信干什么，你就是四家信，就是同一信啊，是不是？所以 有必要谈到脉吗？要脉谈脉可以啊，谈法脉可以，那就是因为是法脉，有那个法的传承，这样的法脉值得谈。如果只是挂个名一直延下去的，一点法的关系都没有，谈那么多，那跟世俗人有什么差别？阿公啊，阿姐啊，叔哥叔妈啊，拜托啊，还在谈这些？那师姑还是师姨？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说其实哎，是世人这样讲也就罢了，那我们自己就不用在那里再撑这个东西了啊，不需要了，浪费时间，而且世俗之见了。忽是教宗美云信解行政，今但言起信，不言其解行政，那你怎么就有谈信不讲解行政？有啦，对，讲解信本身就蕴含的这个啊，整个里面没有解吗？有啊，啊，有没有蕴含的行？有啊，那政呢？虽不到谈政，可是有谈到他的未来果啊，啊，所以其实都有一个蕴含。可是为什么这时候讲起信？那这个信没有建立，后头还有什么好谈呢？好，信为法界，一切法去信，离信无别啊，解行正故啊。信什么？我们刚才讲，我们上次讲啊，信是一个善心所，而这个善心所有没有离开全体正路？没有，啊。仅此一信啊，含摄诸善法，是不是？所以如果能了解的话，这就是大圣起信论一向的态度啊，乃至我们一路上不管是谈般若，甚至来讲佛陀的根本之见就是在这里啊。他不否定一些缘起善巧，可是他一定回归到诸法实相，这个原则一定是在，一定是如此的啊。那所以说我们知道在谈信心所的时候，有就信的他的自信来谈，好，他的尽心为信嘛。可是要谈他的离体的时候，又知道一切法去这个心，那也就是说这个信能摄一切法，这不是这个这样的讲法有没有问题？你看般若经又要谈大智度论，很多地方谈到光布施度能摄一切度，对不对？一度能通一切度，那为什么能通一切度？包括楞严经里面为什么六根能互通？六根能互通里面有一个管子通，因为六根无自性，六根无自性，所以六根才能互通。六根各有自性，那麻烦了呢。六根有自信，六眼根所见的跟意识没关系啊，所以眼根看归看啊，意识不知道。好，那你看到这一盘菜非常的好看，可是是臭的，可是你不知道，因为鼻归鼻，你没有统治，所以你所知道的东西是分割的，所以对你来讲不构成知识。认知能力没办法生，因为一切都是自信的。讲实在的，如果一切法都是自信的，连看也看不到，你要看也看不到，因为看必须有好多条件组合。如果每个条件都是个别条件，而不能成合相的话，看有看没到，有看没到。 对，就像我们现在看，如果没有空间，这样你眼睛睁开有没有看到？没有。所以看是不是要有空间距离？要，是不是？那如果空间归空间，就是它归它，空，比如说空间好了，空间也是实法，也就是说你看就看透不过，因为它是实法。就空间归空间，你眼睛归眼睛，那看的东西归看的东西，一法接一法，一法各个隔离，那我就没办法透过它，它也没办法传达任何信息给我，是。所以你看到我们，你看光线也是这种折射才看到它的色彩嘛，那现在是没什么折不折的啊，因为连色也射不出去啊，因为一切都自信的。光线就是固定在那里，光也不能移动啊。所以一切法都有自信的时候，一切法都坏掉了。为一切众生虽复不信自心大圣妙理啊，起惑造业而信心之性未曾稍减，如水成冰，失性不改，是为理即啊，理即起信，理即，我们天台有。理即，理即火，明智即火，观行即火，那还有一个什么？相视即火，分正即火，究竟即火，这就是天台在六即火里面的，这也是修行之地啊，只是很原则性的基础而已。好，比如说，一个是，理。一个是名字，一个是观行，我们一个是相似，因为他这里经常用天台的观念来谈嘛，究竟，分真究竟。这个不是就是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理即，你信不信？你学不学佛？你的理体，你不学佛，难道你的我们学佛知道一切五蕴皆空？那因为我不学佛，所以我五蕴不空，有这种道理吗？那我干脆不学，不学就五蕴有，那学了才空，那我才不学。不管你学不学，五蕴空就是五蕴空。只是你照见不了，所以这个理呀、就是世间真理，诸法实相，不管你学不学都在。所以不管你信不信，这个信的所信的内涵的那个信呢，这叫理即起信呢。理即起信，意思就是还没信呢。不管信不信呢，其实应该讲信不信，所信的那个道理呀、变一切处，知道吧？你今天信一乘，你信真如，和不信真如，真如不会你信不信而起变化的，所以这叫理即。你看理即火，理即火的意思就是说，在凡夫位不学火人身上所见真如啊，其实跟火啊没差别。那我们信明智即火，就开始听闻，开始听闻佛法。听闻的时候是刚开始学而已啊。那可是这刚开始学，即便是欢呼皆位，只修五戒十善，他的离体有没有离开火，也不增不减啊，对不对？所以明智即火在这里不是光简单名，只是在已经在闻思了。文思的，所以在，天台讲明智即火，其实就已经在文思修了哈，文思的哈，再怪观行呢，就是修了，修文思修慧观行，那再怪相似，相似即火就是开始一分一分的靠近，可是还不是真实体证的，就是还隔层纱。也是也就是众生依自己的情见啊，在起相似的影像而已啊，相似的佛法并不是真的见到的， 地震岛，所以叫相似。不过这个阶位都已经很高了哈、哦。然后再过分正，就一分一分正的实相啊、哦，再过究竟。所以连性呢，性也是有如此的差别。理即起性啊，我们讲这个性啊，当然这时候我们这样谈，哎，最主要是要，因为这样的讲法是要呼应这个法，啊，我们同样一个性，同样一个性，为什么能？我们不是说理即火嘛，对不对？明智即火，即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即。那这里是讲，你看啊，我们这里讲是明智即即火，啊、哦，可是这里既然明理即性，性跟我有没有差别？没差别啊，理即没差别啊，对不对？火的理即是什么？真如啊，性的理即是什么？真如啊。就算你信不信都是啊，所以说连信本身也就是说你既然是讲大乘起信论，你在解读大乘起信论必须扣紧它这种圆融的啊、哦、一心开二门的啊、哦、即熟即真的立场来谈啊、哦、前提不二的这种态度来谈的啊、哦、所以信本身呢它就是火。那信在我们谈理的时候啊，不管你信不信啊，就本身来讲，这个信不信也没有离开那个信的体啊。为什么？就算你不信，其实也没离开我们所谈的信的体，因为信的体就是真的。若闻此论，能知现前借而心性，即是大圣，是名起明智性啊。啊，这个明智性就理解到这个性，所以性能，这个性虽然是一个善心所，可是如果扣紧的真如体来讲，它变成有差别出来了，对不对？就像扣紧大海的时候，那大海就有种种浪了，那它这时候起。啊、这个信啊，就是说我们了解佛法，比如说我现在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讲一个实际的，我们像现在，我们似懂非懂，我们有没有起这个信？明智信，有开始在明智上的信，就在明智上，我们还没有关心。好，那像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信，我们所能达到这个信，其实有没有离开真如？就算我们现在只有一年级，一年级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二年级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我们这样都六年级好了。一年级懵懵懂懂不知道，一年级傻傻都不知道，这叫理性嘛。二年级开始懂一些道理的，叫明智性嘛。那三年级还懂得开始做一些行为动作观行嘛。那越来越成熟到六年级就近嘛。啊，请问不管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有没有离开这个学校本体？没有。是这起观，就是明智起明智性。若能念念观此心性，知其念即无念了，不起无明诸颠倒惑，是谓起观行性。所以你看呐、啊，同样一个性，当我们开始，我不是昨天讲了，真正的事不坏境、事不坏性是正果人、啊、所以这个性里面蕴含的什么观行啊？不是、啊，而且是不但观行，是观行成就的正出果，是。所以这个性是不是衍生其他的？就是说，当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修到最后，因为种种修行的资粮。这个资粮让我们起观行，我们所观行，我们加上观行以后的信，是不是比那个光只是在明智理解的信更加扎实？功德各位记住，而且信的更真实。比如说，我现在 你跟我讲，我到底懂了。这个外面哪个地方风景如何？你跟我讲，我相信你讲。可是我现在啊，你跟我讲说沿路到那个地方有什么风景，怎么走？我听得懂，可是我没有真的知道。现在我还没到目的地，可是我开始走了，开始走怎么样？路途风光啊，开始一一印证了，是不是？这时候和我坐在原地一直听你讲的那种信，和我开始走沿路风光一一印证的信不一样。可是这个信竟然是建立在什么？有一份的实践力的嘛，就这里讲的。所以信的内涵也不是光的信嘛，还有很多内涵啊，是不是？那我又到就近的时候，信不信？彻底信。为什么？我就是。哇，这个东西好不好吃？你怎么知道？我正在吃。打电话说，我寄给你东西，那个好不好吃？很好吃，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最近有人给我一个东西啊，所以那个吃的对身体比较因为大概知道身体不大好啊，就很有心。他问好不好吃，好在我有吃，不然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有时候人的好意我其实我并没有刚开始并没有特别留意因为我能吃的量还是很少，不多了有时候就没有特意可是有时候我们要是没有用，你会觉得这个人家诚心供养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满供养者的这种，其实有时候吃也是在诚，你不要贪吃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好像当初佛陀一个小孩子拿沙供养佛旁边的人要制止可是佛说没关系成就他的供养。那我们当然没有那么大伟大，让人家我们又不是那个应供，可是我们就成也是，好像是我们在受用，其实也在成就嘛，成就别人的那一份功德用心那好在我们也有吃，否则我们也不知道弹出什么味道，因为不知道。所以你假如说只是单独这样听，哎呀，多好多好，你不知道。那你现在尝到了，你知道那个味道。那这以后的效果怎么样？你还没有知道。你说听说这个吃的对身体的某一些疾病会有很多帮助或怎么样？你还不知道。不过这样吃这个味道，正如他所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味道。你一分一分可以跟他做个确认印证。所以你看，你某些信也是必须要透过一些条件来组合来成就。所以我们的信因为缺少具体的实证功夫所以我们的信一直是飘忽不定的。我们的信太容易被人家所动摇真的。我经常讲说，假如碰到一个逻辑超越你思考的更，就是因为你是用推论而认知的。你的对佛法的信念是人家告诉你的，那用了你很浅显的逻辑去接受，所以你相信了。好，可是假如有一个人的思考比你更紧密，能找出一些你找不到的例子，种种种的中因欲来破你，你很容易就倒。为什么？因为你建立的那一份认知基础太薄弱，更加上你没有实际功夫。有的人是道理，你跟我讲中阴欲讲很多道理不知道，可是我实际有嘛？好像有人念佛念到最后，我不知道念佛的法门谈那么多了，可是我念佛完了又有感应。那我这个信，你今天即便跟我讲很多都，就像以前我经常提一个例子，一个老太太她念阿弥陀佛，那碰到一个一贯道的跟她讲说念佛没用。讲一贯道那个是嘴巴一直讲那个老太太她也理论不懂，她说真的吗？可是我觉得很舒服很好就讲这样而已。 你跟我讲没用，可是我自己有用啊，我这种亲自感受的东西跟理路无关啊。你跟我讲没有，或者有用啊？你说这个水不能止渴，不啊，真的不渴了啊。啊，你用很多的理由跟我讲说他这个不能止渴，怎么讲那么多？啊、就渴就不渴了。所以、啊、很多的信也必须从实践各方面的功德力啊，把它支撑起来。所以信有很多差别，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信看似稳啊？我们根本很多法门为什么到现在都不稳定呢？一下这样，一下这样，一下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认知还不清楚。所以一个法门的安定力不够，那这个法门对这个法门的安定力、信受力不够，它就很难成为你的皈依处。所以在极危难处啊，你很快就要疑惑了。现在念佛念佛念到真的很病苦的时候，很烦恼起来的时候，他不爱念嘛，就这样了、啊。压不过了、哎、所以不堪用，你对他信不过，所以可以念佛几十年到临终不要人家念佛的有。那有的人念佛一两年以后就能 坚定不移的，这跟时间没关系、啊、可以有关系、啊、可是不必然的、啊嗯、若任运消除出染近于六根啊，是为起相似性，这是六根清净位，这是天台的判晓，就是说你开始从观行啊，从家行开始，到最后有一分一分相应的时候，这个六根清净啊，六根清净，这个在六根圆净的时候，六根不随境转。那六根要真正清净啊，必须要真的。我们现在就是相似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根尘相应的时候啊，不以染污，啊，那这个它还有本能所，有能所，所以真正的清净是无能所才叫清净。那我们在某个程度讲清净是啥？是善以善相应，不以恶相应，这叫做清净。可是真正的清净是把能所拿掉，这才叫清净。所以清净有很多地方。哇，那因为相似的话，它这个叫粗染嘛，消除粗的染，那细的染呢？分别还有没有分别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清不清净啊，要看它立在什么地址。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特别去计较？因为大家反正懵懵懂懂随便、啊、因为问题话题也没有谈到那么细，所以也不用界定那么清楚。可是、啊、你在解读经论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啊。有时候谈清净。是在初层次的清净，有的谈清净是讲解脱境的清净，好，还是 不大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哈，若入正位，从净心地乃至菩萨究竟地，是为起分正性啊。若入正位啊，那入正位是什么？什么叫正位？就我已经占一分了，占的一分是真实的体证法性一分啊。啊，那这一分那跟全位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是镜子的一分光明和全面镜子的光明啊，就光明照破黑暗，性质是一样。可是啊，究不究竟，圆不圆满，有差别。所以我们才讲说法身大士以佛一鼻孔出气，因为已经提证的共同的一位了、嗯、若超过菩萨地，维系分别究竟永尽心根啊，心根本性啊，常住现前。也就是说心现前的时候，始终能怎么注意心之本性，什么性？心性不可得，如如现前，却又如如不住。对，现前却不在现前处驻着，这个就是啊， 无所住而生心嘛，心也生，可是为什么无住？因为第一个是实际上就无住，再过来是智慧上知道不可住，无可住处，因为 无可得处，所以理跟智已经合了，道理本来不可知不可住，现在是连智慧都知道实际上不可住，那不可住因此就生妙用了。你看啊、哦、光这不同的性啊，有不同的层次，有人无性，无性气不离性体，这叫做离即性，再过来有人有性，只是存在留在文字表面的性，那叫明智性，所以到最后究竟性，那就究竟圆满者才能圆满这个性的全体，所以唯有佛来究竟性的了佛法，是。再三是论，这个要谈论，这个叫讲起性哈，这个我们就把这个起性讲。那第三我们要讲论，叫大圣起性论，问辨真析，果断开示，令得决定之位啊！好，这个用词也很美哈，把一些该用的这样都用出来。问辨啊，所以一般人啊，心比较钝的人啊，谈到辩论的东西啊，辩的东西就开始啊，抓不啊，杀不啊，啊，杀不，就是说。给你分五项，那五项完了，再跟你每一项再分，一个再一层，再不再讲我乱了，就这样。所以一旦乱了，就什么样子，你知道？就像开高速公路一样，项很多，对不对？高速公路的项一定是比平面的项多，可是多到太多，变成一面一样，就打个水了，是吧？多到心不堪受用啊。变成多变没有，你知道吗？多到不知道差别的时候，这个多就没意义了，等于是无了，变成一面就补上。对，那一条路一个路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以最快速度啊开一段路，咻就过去了，过去其实经过多少境呢？很多境啊，可是因为你来不及分别，所以那损多尽变一尽，那很一尽当然大个罪，因为太单调了，其实应该很复杂，对不对？开高速公路其实经过的路啊，你要讲说那都是绿色的，大绿小绿，弯的绿直的绿，绿的很多不同，每一棵树两棵都绿的放在一块，其实要不同啊，不然你趴下去看根也长得不一样，可是因为你无法分辨到细的时候，就变成无用。所以当有的人身心如钝的时候啊，见到维系的像这种论啊，就不容易。所以为什么论单我们谈论的起智慧的地方，因为它辨析的很多。那可是辨析很多，容易让你身心躁动。论啊，因为它在名相上一直转啊。可是如果你懂得名相上转到最后又能把它收拾回来，这个智慧就淬炼出来。可是如果你是随着名相走到变到身心就浮躁起来，就火气大了。为什么？因为你随着你心很劳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人在听我们这个比较有这种辩证性的课的时候，听完很累啊，因为跟不上，跟着会喘，因为这个前提讲完要讲下一个时候跟不上，为什么跟他有关系？我们一句话带过，你应该是要马上接到下一个思维，结果你发觉前思维跟下一个思维的连结不来，所以你会觉得越来越沉重，一转还可以勉强，转了多转以后你就发觉受不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当然这有很多因缘，可是有些东西是因为我们的资粮太少，变成就是应付不了那么维系的这些分别。可是问题就是说，那我干脆不学， 愚痴不会因为不学就变聪明的。你要知道，人的愚痴终究还是从慧而解脱的，还才反因愚痴而智，对之智慧而对之愚痴。所以啊，只是因为你资粮不足，终究到最后还是必须取这个抉择慧，把愚痴去掉。那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在这种论的论坛当中，如何在解析的同时，又为你收摄出他的知见，在讲这知见呢，为他解决这种知见的零碎的知觉上的疑惑不明白处。所以一个知见的养成，是经过几番几番的扫荡、琢磨，乃至对辩，这些种种都要有，然后实际在运作，你才会将那个知见产生一个叫做令得决定。我们现在难决定了，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讲很多，就是要让你们决定。啊，这个盖这房子基础不稳，再加根柱子，再不行加根柱子，加到最后底盘全是柱子，楼板还没出来。整栋房子盖完的，楼子起来了。一打开门，看到的都是柱子，没有空间，所以那是实心房子。善巧多到不能用了，起得满满的，打开窗户，打开门进去都没有空间，都是柱子。房子是盖起来不能用了。所以啊，这个你看他的令得决定，所以一切把这种种的辨析啊，问辨真析啊，破断开示，这里面要有很多的善巧啊，要很多善巧。如果你顺着闻啊，每个人因缘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应该还要怎么样？还要问，还要辨。唯有问跟辨啊，才能真正懂得佛。才能琢磨出你的真知见啊，那这个就必须要看功夫了哈。你要能问出东西来，你要跟得上，然后你确实用心，这时候你把你的知见拿出来，找哦说法者印证再印证，你怎么不对？怎么不对？怎么不对？啊，你从种种善巧，有的，像我们现在习惯就是说，你用理论来，我就用理论回答。可是真正的大德啊，你理论来，我倒不一定理论回答，不一定的、啊、回答方式没有一定说，你问我四谛，哎，什么叫四谛？哎，四谛则苦集灭道，你不是又华氏每日一字？一撇一撇，然后还弹注音，那你干脆就是拿那个电脑下按苦集，按四谛，它就是查询的就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在问四谛，那我是就你现前有利益处啊，能成就你的知见处下手，你不必然回答你。也许你谈四谛，我跟你谈摄影缘，啊。也许你谈四谛，我就先修你一顿。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是在问四谛，因为你现在的烦恼跟四谛还谈不上。好，再过来，所以要决定哦。啊，若借语言文字显示实意，对治邪执，分别修行者。分别修行正道之相，劝令休息是教决定啊，就借文字这个教啊，我用叫言教啊，言教就是佛陀的语言教化，言教，那言教就语言啊，那在语言里面借着文字来告诉你什么，怎么修。所以我才一直你看呢、啊、这个里面 如果我不这么讲，大概大家看过会觉得很无聊啊，是不是？这样看，连这个论有什么好谈啊？那论就论，我也知道啊，那你查个字典就知道论是什么啊，就好了，说起来。可是问题，他这样讲不是就是要告诉你如何读这个论吗？是不是？我们论也读很多论的、啊，论到最后，该还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智慧没减少，是因为讲完人家就还回来。所以还回来，所以始终都有讲课的机会，因为对方还是空空的，那反正他又还回来，所以论很多，论到最后还是最后还是留下那个言字旁，就嘴巴一直讲这样而已。那你看啊，他借的文字显现出来，如果对字写字，分别分别修行正道的实践，怎么样才是修行之道的相？所以这个论足在文字相是如此啊，确定修行是教的部分。再过来，能起文思修等啊观行相似之性啊，这样的教的决定啊，教决定就是这个教的那种内在的真正意涵啊，确定的意义啊，很确定的意义啊，是要告诉你什么？能起文思修等观行相似之性。前面有讲什么性的嘛，对不对？观行相似，我告诉其实连明智之性都要算了。明智之性其实一般人啊，容易把天台的明智己啊讲得太简单，明智己本身就文思了啦，观行很难的。我们现在很多人连明智都没有，不然就是很脆弱。我们不是以前在讲那个什么六门教授习定论，有引用了《瑜伽师地论》里面有关于文思修、哦、引用其他经论谈文会思会，文所成会，思所成会，修所成会，就有谈到了。那思所成会本身就有背弃烦恼恶见的那种作用了，就已经安定身心了。这文思的部分就明智己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很维系的这个明智己。那我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讲你所懂的能不能起来作用，就是要告诉你你的明智己能不能转到观行。那如果你的明智己不成就，观行己没办法修，下不了了，是。所以这个能起文思修等什么，应该是明智观行相似之心。那理即当然这不关有心没心，就是理啊，然后所以真正修行是从明智开始谈的，观行相似。再过来，若观察推求色等五蕴及一切法皆不成就，知妄动心即不生灭，是行决定。好，不成就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时候你们不要把不成就往坏的想啊。这个不成就就是说你推求色等五蕴啊，色不成就，色不可得的意思、啊、所以你们慢慢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大家学会看经论的意思，这个我已经讲过。我们讲成就都往往讲好的地方哈，那成就意思就是成就嘛，就是事情能因缘具足嘛。那人家推求色到最后发觉色不成就，意思就是色不可得啊，色因缘不具足啊，色的字体不可，字体不因缘不具足啊，找不到色的字体啊，所以我要想要说确定说这叫做色，这样不可能，不可得。知妄动心，这个妄动心又讲动即不生灭，这是行决定哦。好，能证到这个，能起净心地等登正之心。所以一个论啊，也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看你提升多少，还修行多少。若得入于真如之门，永断相应不相应染。相应不相应染，在132页，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讲，有几种染污啊，有几种染污。 相应染污不相应染污都有，那这个到时候我们会细讲。以一念相应会啊，顿拔无明根，是理决定能起一切种子究竟之心。一念相应会是什么？就是一寸不思议的这一份心啊，戒耳心。戒耳心什么？一个戒耳心即是真如啊。就在这一念相应的会，它有没有在量上在差别？有没有时间在差别？体证到究竟圆满的时候，有没有在次第上来谈说啊，见智有一个小量，那么慢慢来？我们讲一念的意思是什么？不需多念啊，因为没多念啊，啊，那也时间量不可得，空间量不可得，一切法量不可得，所以说一念相应，真正契入真如。啊，你看到得入于真如，得入金如真如以后，再慢慢去磨，不是全然开展出来，通透哦，这个成了究竟圆满，无遗留了任何些微的疑惑或不清净的，哎，故名大圣起信论也哈。此论是佛灭后600年中七天第12祖马明大师菩萨所造，乃性相之种子啊！啊，如来藏性讲性啊，真如性，再过来像什么法相啊？所以他这里讲性相。那很多人认为这一宗啊，比如说我们讲性宗，经常讲的真如，比较讲的啊如来藏系的。还有一个是法相为师的，那很多大德认为这不要随便会通，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不要随便会通，可是佛法不可能不会通的 啊，因为大圣起信论在这个论里面就蕴含了这两个说的教说的特性都融合在一块，性相之种子。言略意广啊，说略不略，其实也略不多，真的不多。你看它的原文不多，哈，那不多，可是要懂不容易懂。那如果又能懂的话，大概其他经论也透着一直懂，一直懂。所以这又是一个很好背诵的，乃至。你不一定讲大圣起信论，你在解释世出世间的法，也可以依大圣起信论这个结构、这个方法来解。譬如大圣起信论在说明种种怎么样，所以这一个论也可以成为修行的一个纲领，不长。如果要背，不会很困难，不是真的很困难。他应该比背楞严咒还好背，真的，他应该因为他有理则嘛。楞严咒一时连贯不起来，那是因为你天天念。我觉得话，大圣起信论如果你要背，会比楞严咒好背。那他这个变成是四出世间整个架构理则啊，都可以建立起来，就是作为教理的，好，比如说。禅观的你背一本，好，那教理的背一本，戒律的背一本，呵呵，好好背，那也够本的啦。对，这到时候你修行会有一个体系啊，一个体系。哎，如果有心，这个也是不错的，哎，这个不错。所以你把几要，你整个修行的几个重要法门的一些。就像藏传他们辩经，他们就背的啊，他们不是在那辩的，等一下我去看书，然后那边念给你听，没有，他们就是念出来啊，背出来啊，问你啊，所以他们的课程，每一课每一课都教很多年，不是很多年，就是很扎实的学的很久，所以说，就我以前他们跟我讲啊，整个读了几年，其实没有几门课。不像我们一般佛学，光一年就好几门课， 我们那一年的那个门数大概就是人家读六七年八年的九年的课的书，可是那量论就读了很久，他们就是变成很扎实，而且有些地方都是背、啊、那我们现在是写引经据典用写的，可是他们就是背，那背是活在你心中的。所以我就一直认为在整个教学次第上，我经常讲就整个教学次第上传，整个弘法的兴盛是以我们台湾弘法的教活泼生动，那如果以丛林韩国还留着，大陆的已经有点变，丛林的韩国还留着，以学术的话就日本，那戒律的话戒律禅定就南传，还都有一些特色，当然不能完全这样分，可是就我的这样看呢、啊，就是有这些特色。所以就教学的学习次第来看啊，藏传的这种次第的教学，我觉得很扎实。从以前就这样，以前我就这么认为。我就我所知道，我虽然对藏传不是了解很多，不是我几次跟他们谈啊，实际去参访，他们的教学的确是扎实的，不多。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经验啊。好，比如说你对几个重要的思想，你修行的法则的东西。不是光看，如果它不是很长，就把它背起来。这个以后你要讲经弘法，也都有根据。你不会到时候这个语词跑不出来，或者久了以后，因为你背诵熟了以后，你的修行的架构啊，也不会零散掉。因为知道的，一法称一法。我们经常学佛都是一个观念，一个观念，一个观念，零碎观念。可是如果你背一个经论，它是整个观念。那整个观念有什么好处？就这个观念会帮助你记忆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帮助你记忆这个观念。当然这就是硬功夫了。可是硬功夫，往往硬功夫的人久了以后，到最后就好像以前不是有一个故事嘛？那三个公主要嫁给一个王子了啊，那不是说看谁那个西方很热嘛？看谁。先把它吃完，好，我前面两个就是一直吹一直吹，好，那个最后那个，反正他觉得他无希望，大概也长得不好看，那个故事我忘了，不知道，他就拿着汤匙在那里摇，他因为他也不敢，没想到摇到最后他最快两只就吃完了，你敢没用嘛，他就慢慢摇，结果他这样一直摇就摇痒了。那个一直吹着吹，表面底下还热的。那他那个就是反正也无聊，就是反正也没希望，那就这样子摇，那就一步一步做，一步一步做，做到最后没想到，都凉了呢。那个还在吹，他就把它吃掉了。这个故事是不是这样？我忘了太久，我没有背，我不需要经典都背不起来背故事。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急着去学很多，可没有按部就班的学，到最后。好像零零碎碎的观念在心中，可是就构不出一个修行的系统。所以我其实为什么很鼓励说，就你所相应的几部的重要的教典啊，好把它背起来。比如说我们说六门教授习定论不多啊，这是修禅定的一个指导的书嘛。那当然你不这样光这样不够，因为它很简略。所以，可是因为你有这个架构，你有所有修禅的这种观念，可以在这种架构把它补上来嘛。所以你只要背一个偈颂，你就可以联想到好多啊，就联想到好多。那同样，你在修行的一些质地、这理论的建立啊，你如果发觉很多经论，你读了、那么都读到最后都没有人具体心得，干脆就背这一部啊，是不是？这样背完说不定比那些读了好几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留下来的可能还强。成了义大圣佛祖心应语这个说以偶义大圣他是这样认定的那现在人谁用这种恭敬的那种稀有难得心来看，我们就是要用这种心来 若作五重玄玄义说啊，说者啊，这个五重玄义就是天台的这个明体中用教。你看呢、啊？法欲为明，一心真如为体，观察一切妄念无相为宗，明体中用教。这个是对一个思想的掌握的最一个相当简要的法则。今天你要谈一个东西，一定有明，它的体是什么？它主要啊，它的明是什么？它的体是什么？它所显出来的中心意志是什么？它有什么用啊作用？它显什么样的教相？这个其实如果你会用啊，你对一个道理啊，你不一定这，你不一定是天台人，可是你可以借着这给你的一种分类的方便啊，比如说这一个经典，这个是以什么为主？它的体是什么？它产生什么样的思想？这一部经主要的，你帮助你解析经典。所以你看到法欲为明啊，大圣，大圣是不是法？啊，圣，大圣是一个法，对不对？那它是一个比喻嘛，圣啊，车乘嘛，车圣嘛，法欲为他的名嘛，大圣其性嘛，大圣嘛，对不对？那它里面的这一部论里面的体是一心真如为体嘛，是不是？观察一切妄念。哦、妄念无相为宗啊，即以一切妄念即真如嘛，那一切妄念无相，无相就真如嘛，好、哦，那妄念即真如，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要现，所以后来修行，他这个地方修行就是说，即以当下观察一切妄念，即以妄念处啊观，观其性空，观其真如。对不对？就在一切妄念处啊，这是它的宗嘛。除以去止啊，发起大圣尽性为用。整个论的真正用是什么？要你起信。他后来怎么修行，标显出来的其他未来从信以后的解行证，这是后来衍生的功德。在这个论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起信。所以它的主要用叫做起信，那它其实还有没有其他用？有没有解行的作用？有啊，可是主要是起信，主要是起信。好，大圣方等为教相，好，有方等经啊，好，有般若经啊，有种种经啊，不同的经有不同的教相啊，不同的教学风貌啊。不同的教学施设的善巧啦、啊，啊，那方等经啊，这教相是如此。那这个教相啊，你可以一一那个判教啊，这个天台的判教，所以有几种教啊，比如说，有的声闻教相阿含呐、啊。方等啊，般若啊，哈、哦，或是在谈其不同的教相，那你可以这样分。那有时候你要讲说啊，这一类经它是依什么而施设的？那不同的经有不同的教相啊、哦，那你要依它的对它的差别特性要了解。可是除了这差别特性了解之外，要懂得回归。他原来整个佛法再怎么样都不离开他的根本精神啊、哦，那一定到最后要启发这个大圣自信。那再过来我们看，开始这个他一开始先一个这个有个偈啊，这个偈是用归命三宝的偈、这是一定都是。所有过去大的都是用这样的啊，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大意义，可是我们往往现在慢慢忽略了。归命尽十方，普作大饶益，自无限自在，救护世间尊，这是火，即彼体相海， 无我俱义法，这是法，无边得障生，勤求正觉者生，啊，归命啊，十方的佛法生。那当然，这个我们再继续来谈。照问佛法，啊，必先归贫三宝者，一定是要这样。所以，照论，即便照论，他不能知道，他也必须要很清楚，他这就是宗旨，不，但这还不叫宗旨，这是他的一开始啊，他必须要确定啊，乃至他要应该就是他的整个，但后头他有讲他的动机啊，光这个记啊，这个记后头有讲。这五十八页哈，为欲令众生除疑去邪执，起信少佛种，故我造此论。这个是这个记到这里，所以一开始他标出，但是也说明的法的来源。那皈依的时候，其实也是起一个恭敬，对于这个法的恩呐、啊，法恩。产生，你不是平白无故来谈这个法，你这个法有一种传承，你必须要思维对这个法恩，那这个三宝的法恩，然后你为什么要造这个论？这起码的定位啊，一开始就是说先确定的。那我们会谈后头会谈的一些很理上的。很理上的归这皈依敬三宝的道理啊，那看似很理上，很理的从理上来谈的观念蛮多，可是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最难关的地方？也就是我这里特别想要强调的，当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啊，我们能皈依的三宝的所观的境啊。很狭隘，对三宝的广泛意义不是很清楚。当然现在在谈的对某些人其实还是不容易体会，可是并不是就这样，每次大家反正你也不能体会，就是这样，不能体会就这样，那永远也不会体会，总是有一个开端，总是要结个缘吧。那因为我们不是有皈依自性佛、自性法、自性身，我们必须要能起对三宝的更深刻的皈依啊，所以必须要对三宝的体相用要有一分一分真相的了解。这时候当我们要，虽然它是理，可是这个理当你在做皈依的时候，那个理如果慢慢成熟，之间慢慢成熟，在皈依所产感应的功德力啊就不一样。好，就像说我们父母对我们的恩情也很抽象啊，这我讲过也很抽象啊，可是当我们要念父母恩的时候，我们虽然很抽象，父母恩很抽象啊，做不到嘛，对，可是你为什么内心父母恩你感觉有一股力，为什么你感觉得出来？我就讲过有经验嘛，是同样都很抽象，你要是念一个某某一个某一个天公伯啊，多谢天公伯啊，感谢天公这个上帝神的赐福，人家说的我不知道，乃至我们到这边讲佛，当然我们现在因为长期修学佛法，有一分一分感应，那也许就是正一分对佛的感应就慢慢强。如果现在我突然讲到某一个你都从来不知道的人，一个对象，然后你要对他产生感恩，没有一个具体内容我感恩不来、啊、所以你看哦，父母恩也是一个很抽象的感觉，可是为什么父母恩在你内心会有一个具体有力的感动，那个相心的相能不能升起？容易升起啊，即使就语言很难描述啊，像那个父母恩重难报经，讲成为什么要讲这样？ 升起对父母恩的像，帮助你意念那种维系功德。可是我们想不来，哇，那父母恩有那么重吗？那么大吗？我们想不来。可是父母恩重难报经就把父母恩实际上更深细的功德把它用文字表达。可是再怎么表达，如果你的心不容易去跟这些文字做相应的话，你还不容易升起对父母恩的那种报恩心。所以我今天要谈说，我们现在谈归敬三宝这个文啊，其实就是在滋润你，增长你做皈依三宝的更强的所观境，强化这个所观境，就这样作用。好，略有示意，以顺古先圣贤哈仪式故，过去大德都有这样的仪式啊。其实这不是光只是无聊顺着仪式啊，因为一个真实受三宝恩的人，他会在他啊，比如说一个懂得报恩的啊，今天我要哦，比如说你拿了一笔钱啊，我们私人假设啊，以前921地震的时候很多人捐款，那我们就拿到灾区。那拿到灾区的时候，您这时候你不要以为这是我当老板，我在布施，没有，你是经手人。虽然这里面也有一份你的善心，因为你把它促成嘛，你有一份功德在里面。可是这是钱人家的，这时候我们要给那钱的时候啊，我们要讲说。这是啊某某地区的一些国弟子寺院集合起来的啊，哦，我们来能为你们尽一点心力。我们要让他对方知道，这个钱，这个是来自哪里？是法来自有本呐，啊，你不能到最后连谈都不谈。然后就给把这个当作你的，不知道念这个人家这个慈悲，其实来自更有一个源头，有这些。虽然你没有一一讲是谁谁谁，可是让他知道有一群活弟子善心护持，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假如在佛法有真实受用，在谈论佛法，这时候我们谈论佛法不是你伟大。不要以为你就是在报佛恩。佛陀曾经度你这个众生，你今天把这个法传出去，除了一份感恩心，也就是学习佛的度众生的心。所以这里面没有任意 一分可以值得你广告我慢引以为 自己有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在起罪这个法，要传承这个法的时候，第一个你自己是这个法的受益者，你也先起对这个三宝的皈依感恩，这样。所以虽然讲仪式，因为古人这个仪式有它的内涵意义啊，令众生增长福德三根故。大家在这样这个受用这个法的时候，也知道这个法的来源，也知道，因为啊，你懂得这种因为你讲论的人。做这样的引导，知道这个法是来自于三宝，所以众生也因此由你来带引归敬三宝。那因为归敬三宝，那得福得利啊，对。就像你看啊，这是一个佛有很多善巧方便。佛陀当初啊，成佛的时候，他。刚开始不说法，是什么？梵天王来劝请嘛，说你要说法。那当然，这个第一个就是，我认为这里面有一部分就是让众生知所重法，啊，知所重法，所以一请再请三请啊，请了很久，我才讲。 那这个当然是让众生知道法。那还有一点就是，梵天是统摄这个众生很多层天的天地嘛。那如果连梵天这个他自以为他最大喽，那最大的都还找到一个更大的，那底下他管的当然就信那个更大的。所以佛以他的功德力，令梵天起念来请佛，以这个因缘，你看，你认为你很大伟大，可是见到佛，你才知道佛的功德比你亲近。以梵天一请再请，终于让众生知道要皈依佛。你要找一个这个默默无闻的人要皈依佛，或者找一个智慧比较浅的人要皈依佛，哦，他讲得很好，你认识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好。那比如说我们要找老菩萨去讲说，哎呀，这个电脑很好，这个品牌很好，你看连电脑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跟我介绍电脑的哪个厂牌好，没用嘛，因为你不懂，是不是？你要是说找个哪个这个电脑公司的这个大很有权威的工程师讲说这个好，就推荐作用。梵天出面来请佛说法，所以佛必须要在这个地方为让众生懂得归敬三宝，所以有这个叫做方便，佛世间的方便，让众生知说众法，再过来就是知道佛法难闻，因为就算你讲都不一定能信受，众生难度，第一个众生刚强难调，所以在这么一个方便世间实现了很多重意义啊，是。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光这个道理，它不但只是一个简单的归命啊，就是我今天谈这个法，这个法来自于三宝，不是我独创啊。即便是这里面有我马明啊的我的智慧去理解建立的论，可是整个法的根源来自于三宝，所以令众生知念这个三宝恩啊，也知道归敬三宝。那因为这样可以让他知道，如何来学习啊，所以这个法为什么要谈这个，也要知道的法有来源呐，尊重佛法啊，不同外道议论啊，无中本故啊，外道无中本啊，我们有中本啊，我们这个归这个我讲的法是来自于三宝。所以我们经常会让这个法的建立有个因缘啊，这个在律论里面为什么会谈这个阿底峡尊者的传承，不是同样的道理吗？一样的道理，哎，那如果你的法是没有一个宗没有本，那我不知道没有一个政治标记，我怎么知道你这个东西是可信还是不可信？所以过去为什么佛法在传承的时候我们很重视这个传法，乃至当初为什么要衣钵，衣钵绝对重点不在衣钵，后来的人就是在乎衣跟钵。上次我看到一个纪录片啊，那个六祖的衣钵啊，衣啊被皇帝拿走，那皇拿走以后又拿了一份更庄严的这个衣啊还给这个寺院，所以这个寺院这时候的衣啊，那时候的衣已经不是原来六祖的衣，因为以前衣一直传下来嘛，就传到六祖，结果皇帝觉得很舒适难得把它拿去，那就用一套哦很华丽的这个衣还给那个，因为他皇帝说衣就衣嘛，所以只好，所以现在这个衣不是原来传衣钵的衣，大家在乎的那个衣，其实早知道从初祖开始多做几件就没有那么多强的了，那它叫一个代表物，代表一个我对这个法我 我确认你的知见。那我确认了你的知见代表什么？等于是啊，我众生互托给你哦。那你互托要对哦，互托错了，众生就听，因为你打拿政治标记说这个人正知见正确，那你们跟他学就稳当。所以我传一波代表是一个法的传承。那所以说，当我传一波给你，其实代表的责任是很重，就是我将众生互托于你，你们跟他学没问题，我保证，就有这么一个一层意义在了。所以为什么要有中本？那现在后来就分成一波，本来是代表一个法的意义，这样干在乎那个一跟波，那早知道就多造几个一，多几个波啊，那你们要就抢那个一嘛。就像佛陀当时走的时候，大家在乎的舍利子，而不在乎佛的法，没意义。好，是显示能归所归性空寂。能归依的是众生，所归依的是性，所归的是性空寂。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法能。我们假如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法的终极意义在哪里？如果你谈到最后，这个皈依也必须要怎么样呼应这个论本身的特色精神。如果你能皈依所皈依到最后，竟然违反大圣起信论所讲的真精神，那这个皈依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今天谈的，我皈依的是什么？皈依三宝。那三宝的起相用是如何？那我呢？你看他不是吗？在一心开二门里面，真如门三宝，流转门、生灭门，我们还呼，那怎么都是一心，就能归所归，性空寂。这不是又更符合了这部论所说的吗？对。好，那因为时间关系，也超过了一些哈，那。我们今天到此，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